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大家好，我是在家工作的小川。之前我在从事学校的行政工作，那目前是在家里从事手工干燥花的设计跟制作。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把这些祝福传递给喜欢我作品的人们。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在家工作的小川。小川是做干燥花的设计创意者。那么今天来请小川跟我们谈一谈。上个礼拜呢，小川跟我们聊到自己在家工作的悠闲呢，十分让人羡慕。那今天来谈一谈比较辛苦的一面好不好？
好的。因为先生正在念博士班，因为他又同时又有专职的工作，所以其实他很需要有人帮他整理资料啊或什么的。那其实当初我们产生的这个协议，就是我可以自己在家工作，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帮助他在资料整理的这个部分付出一些心力，让他减轻一些负担，这是其实当初我们的一个协议就是了。
要当贤内助啊。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135是做干燥花，246我可能就是要腾出一些时间来帮他处理这些资料的收集跟整理这样子。对，嗯，
那你自己辞掉了之前的工作，对你来说身心是不是也在这个阶段得到一些休息？
蛮大的休息，因为我觉得花这种东西，首先就是你看到心情就会比较好，还有就是说它有一种疗愈的功能，就是可能有时候在想该怎么搭配的时候，你的脑筋啊会转，但是不是转得很辛苦的那一种，是激发创意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疗愈到我自己的一些心灵这样子。对，嗯，
让你的心情变得平静，然后变得很好的。
对，但是最近也有遇到虫害的问题。
好，所以我们谈一下好了。
那时候也气了蛮久的。
来讲一下那个过程好了。
我后来有去追溯原因，花市的老板是跟我说，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因为在这些我刚所提到的意大利跟西班牙这些地方，它可能秋天已经开始比较转凉了，那就不像夏天太阳是非常大的，太阳非常大的话，如果虫偷偷的在花里面产卵的话，就是在它还没有完全干燥的过程当中，它如果偷偷产卵的话，因为太阳很大，所以那个虫活不到台湾。对，但是因为秋天气候已经转凉了，太阳可能不够大，所以说那个虫卵就偷偷的偷渡的来到台湾了，那在花市的时候也还没有孵化，但是呢等到回到我家的时候，他们就偷偷的诞生了。对，它是一种甲虫类的，看起来就是小小的，然后暗红色的，它特别就是喜欢吃花，而且一定吃干燥花。所以说一开始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一些麦秆菊啊或是我的玫瑰花啊就是被啃，因为他特别喜欢就是没有喷染过颜色的自然花。这种虫
吗？
这种虫非常养生的，他一定要吃天然的。所以说像我刚刚讲的加纳利啊兔尾草啊这些后期重新上色的，他顶多只是飞在上面，可是他不吃，他一定要吃 麦秆菊、玫瑰花这种保持原色的花，那偏偏这种花就是比较贵的，因为花瓣嘛，花瓣的花比较美，就是比较贵。所以我今天就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了，我做好的作品以前都没发生过，怎么我拿到要给顾客的时候他现场就整个崩落了，因为他们是从里面开始摇的嘛、哦、所以就是花瓣就开始崩落，然后我就很丢脸、哎、我现场就啊这个没关系，我回去再修补一下，对，然后我又摆了新的花上去，但后来没多久在我家它又崩落了，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然后我又开始发现家里有这种虫出现了，我就开始抓，慢慢抓，但是呢终究是赶不上它们诞生的速度，虽然不是说多到很可怕啦，可是光是那几只在那儿啃你的花就够了，
你就很心痛了。
对，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啃贵的花。对，所以后来
很识货。
对，这太识货。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我很低迷，因为我觉得我做出去的东西一直在拿回来重新修，再送出去又重新修，那后来我真的是痛定思痛，觉得他们可能全部这一批的花瓣的比如说麦秆菊可能全部要淘汰。对，因为我就某一天拿出来检查的时候发觉，就是可能在深处的深处的深处他们已经在里面了，
要重买过了。
对对对。而且后来我也觉得说可能我在挑选花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不论是季节种类，这都是要非常小心的部分、嗯、
所以从挫败当中学习功课。
对，而且现在还没有杀完。就因为我现在虽然已经把那些他们喜欢的花已经拿走了，可是他们好像有找到新欢。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还在跟他们努力的奋战当中。像您桌上这一束就是我观察许久应该是安全的把它带来，如果他等一下发生什么状况那我就更丢脸了，
我再告诉你。非常有意思哦。除了遇到这样的挫败，在你在家工作或者在创作干燥花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跟困难？
我想就是去市集摆摊的时候吧，因为去市集摆摊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我来市集就是要捡便宜的哦，所以他会一直质疑你定的价格，虽然我定的价格可能都已经很便宜了，可是他可能一直会说哦，那这两个你算我多少多少，但是其实这样我就完全就是连成本都不够了。对，因为我是初学者，所以我定的价格就是属于我觉得
你也不会算太高啦。
对对对对对，就是赚一点点，或甚至有一些促销价我根本就是没有想要赚钱，这样我只是想要分享出去，但是可能市集很多客户是
杀价，
对对，杀价不手软的这样子。但是我也会有一个坚持，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杀得太夸张，然后你也没有买多，如果你买多我可以算你便宜，可是如果你买一个两个你要杀得很夸张，我就会觉得那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的花，那如果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的作品，我也没有必要刻意去降低价格求得你的喜爱。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我就会跟他说哦，很抱歉，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用这个价格买给你。
所以一个创作者他不一定是要卖出他的作品而已，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寻找共鸣者。
对，主要还是希望买到的人是真的喜欢的，他是从中可以懂得欣赏它的美感。如果它只是随机的来杀个价啊或什么的，其实你会就是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是蛮敏感的，就是你可以察觉得到他是不是真心喜欢你的东西。对、嗯、
你觉得你是艺术家吗？
不是不是。
你不是艺术家？
我不是。
你只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创作者、或者你怎么定位自己？
我觉得我是一个还在学习创作的人而已。对，然后在这个学习创作的同时有了一些作品，然后大家就是不嫌弃喜欢，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分享给大家，主要是希望透过这些东西这些作品可以把上帝的祝福传递给大家。
嗯哼，那么在你众多的作品当中你最满意的可以跟我们挑一两样来分享吗？然后你描述一下那个作品你是怎么设计的，它长什么样子好吗？
我觉得我最满意的是花圈， 一个是花圈，一个是一个砧板。就是一方面大家对砧板的既定印象就是拿来切菜的嘛，
是是是，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去一个小杂货店，然后买了一个小小的砧板，大概是可以切水果的那种大小。然后我就想说，如果砧板上面可以粘一些花材，然后挂在厨房，
好有创意哦！
这样看起来应该蛮赏心悦目的吧？就是很多辛苦做菜的妈妈，包括我辛苦做菜的主妇，看到这个是不是切菜会比较甘愿一点？但是当然啦，那个做完之后挂起来不能拿来切菜的，
等于是装饰品啦。
对对对，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厨房也是可以被布置的嘛，或者是它不一定要放在厨房，它可以放在家里的其他地方，
餐厅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家里是多一点温暖的气氛。嗯，对。
那花圈就是你刚开始跟他接触的
对
那样作品。
花圈其实是最耗时间跟精神的。
做花圈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到现在如果是有灵感的状况下大概也是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对，因为不太可能太小，然后你也要配花，也要配说，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放花，我们可能会放一些像圣诞节我们会想放一些橡果啊松果啊在上面，然后有一些果实类的或者是红色的叶子在上面，就让它比较丰富一点。那我觉得花圈是一个特别可以装饰家里门面的，你可以挂在门上或者是墙上，那送人也非常的合适，所以我自己就是也时常送朋友。对，那有时候我会把一些我喜欢的一些小动物也粘在花圈上面。对，那让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花圈，你可能在这个花圈上面看到一只小兔子站在松果旁边，那它就会有一种好像在过节的气氛。那我又不太喜欢特别限定比如说专做圣诞气氛的花圈，因为我会觉得比如说圣诞气氛的花圈啊，它可能过了这个季节你再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不合时节，
对，圣诞节是不是已经过了，我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收起来了呢？但我希望这样子的情况不要发生，所以说我不会就是满满的用红绿红绿的色系，我可能就是一点点红一点点粉，然后再一点点黄色点缀，让它就是即便是到了新年在春天的时候有一番它另外的气象，你就不用忙着把它收起来，你可以一直挂着它。大家好，我是在家工作的小川。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然后又可以从中得到成就感，并且可以跟工作环境的同事们一起共同努力的生活方式。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在家工作的小川，他做干燥花的事业。听小川分享，真的觉得好有趣哦。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很想要在家工作了，也可能想要尝试做干燥花。你开始累积一些经验了，你觉得在家工作很好啦，自己当老板，时间自己管理，那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也创作，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开心。那么自我管理的功课也是相当的重要，对不对？要自我约束，不然你一天很快就过去咯。
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客户跟你询问一些价格啊，或者是他可能希望的数量，那你可能要先去访价，可是有时候这些东西可能你买回来了，他可能突然说哎，这个我不要了，或者我想要换成什么别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有点伤脑筋了，如果这个东西你已经采买好了，或者说你可能已经基本下定了，那就是你可能要后续处理说这些东西，我这些材料我要怎么其他配合其他的方式做运用这样子。
嗯哼，所以你要做就是花材的管理，这些都是要靠自己，
其他材料，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要当会计。
对，就是 自己要当会计，自己要做文书工作，然后自己要出去房价，对，然后跟客户联系，
所以要当业务吗？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会觉得说，因为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特别是很多都是我自己的朋友，所以其实我时常就是买一送一，就是他可能跟我订了花圈，但是我可能就送他小花束。哇，对，就是他，就是我也希望说他跟我买了一个东西，除了是表达感谢之外，还有就是他可以附加价值的再得到一个另外一样，对，另外一样的礼物。对，
所以想一想啊，在家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你自己一个人要身兼数职，
对，
你要会很多种技能哦，
真的是蛮忙
的没有想象的悠闲哦。
对，而且其实无论你再怎么累，可能大家还是会问你问题，因为大家会想说，哎，反正现在就下班了嘛，他们下班了，你还没下班
所以虽然24小时都是自己的，很悠闲啊，想要什么时候喝下午茶，想要什么时候出去逛逛啊，但是就像小川说的，一天24小时，你可能也都是你的工作天，工作时数是超过8小时坐在办公室的。
对，因为朋友们可能就是他下班之后，他的心情就比较轻松，他可能10点11点在问你相关就是订购的问题，
你还是要回答。
对，你还是要回答。那有时候其实就是你也有点累了，但是因为你觉得这个顾客服务还是要做到，所以就还是要回复这样。
是是是，就是辛苦的一面啊，不为人知的。
对对对
大概一般人都喜欢悠闲面，但是不喜欢最辛苦的一面。
对，但是这也是蛮实际的，对，
要去了解到的。
对，因为它其实很多琐碎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很讨厌这些琐碎的问题，然后你只想创作，你不想要去亲手接洽这些业务啊、房价啊、文书的部分，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了，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请人跟你合作呢，不然的话你自己虽然很会创作，可是你不想去负责这些琐碎的工作的话，其实你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小川这样子回想起来啊，是不是因为你过去的行政能力、行政工作经验也帮助了你现在工作的这一块？
对，其实多少是有点助益，因为其实行政它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很多琐碎的细节。对，那你也是从中一直要跟平行的或是上行的单位接触联系接洽，电话会被挂很多也要打很多电话
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比较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现在的顾客们真是太可爱了大家不会挂电话，因为都用 LINE 或 FB 挂不了电话
那最后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觉得你的工作的信仰的价值观，在你自己已经回到了你在家里的一个工作环境，它带给你的影响性是什么？
影响性啊，
对，你自己现在是老板咯，你也是会计咯，你也是业务咯
对我觉得就是做每一个决定之前真的是要更仔细的去评估，就像我刚刚提到花财虫害的这件事情，可能我之前没有就这部分下过研究，所以说才会面临这样子的损失。对，那当下可能会觉得说蛮挫折的，但是其实就是会觉得说，自己如果可以多收集一些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对这个领域有更深的了解，那可能我就不会觉得那么的沮丧。那同样挑选材料的时候也是，一开始可能觉得这应该已经够便宜了吧，就买了，然后可能也选择了一定的数量，可是后来发觉说其实有其他地方其他管道是更好的，或者是更适合的。对，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可能是网络上的查询，或者是跟前辈们的请教。对，就是我觉得瞻前顾后的心思要更多了。
我相信小川以后会更加成熟了。刚才你说到啊，你会希望收到你的礼物，干燥花的礼物，或者是买你的作品的客人，好像得到一份喜悦跟祝福一样。
是，
这是你的用心吗？
对，比如说像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想要送给他的朋友们圣诞礼物，那他就跟我订购了几个。就是我寄出去给他之后，其实我一直很想要知道他的朋友们收到礼物的反应， 那他也蛮诚实的，就告诉我说，哎，某几样他准备的朋友们特别喜欢，那某几样可能大家觉得，哎，就还好。那我觉得这也是我进步的一个动力，我知道说，哎，市场取向是什么，大家大概女孩子喜欢的类型色系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对，就我觉得就是后续的一些关系的经营是蛮重要的，因为可以让我自己有更多的进步空间。
嗯，所以透过在家工作干燥花的设计跟创意，你也从中认识了你过去没有认识的朋友，是吗？
嗯，有认识，但是可能比较单纯，就是他是透过我的朋友跟我购买的，就是我可能跟他没有非常深切的联系这样子。对对。Uh-huh. 但是有蛮有趣的一个状况是，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觉得他公司的同事们会喜欢，所以他就说你要不要带一些过来，但不要太多，就看喜欢的人我们就摆在会议室，看中午有谁上来就可能会购买这样子。所以我大概就是带了一个提袋的去，结果现场有一个他的同事非常热心，还帮忙买就是对，只要有人进来他就会说，啊，这个一个多少啊，两个多少啊什么的，非常热情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那天我满满的带过去，
空空的回家，
没有到空空，但就剩一点点而已一点点的回家，然后就有钱可以去吃饭了，觉得很开心。那那时候蛮感谢他们，因为觉得他们都很好相处。对，即便是主管来了，嗯，那个朋友也没有畏惧，还跟主管说：“主管要不要看一下？这个还蛮便宜的。”
所以，这个在家工作干燥花的整个设计啊、制作，还有整个事业的经营，你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你也有一些收获。
对，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小川跟我们分享自己在家工作的经验谈。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兴趣在家工作，你可能要做足功课让自己的损失比较少，因为跟上班固定领薪的职业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真的，这是很实际的。
两次小川的在家工作经验谈，我们也了解了自己创业实在是不容易的。那么最后请小川给我们一些想要自行创业在家工作的朋友一些建议好吗？
嗯，我觉得在家工作或是自行创业的朋友们，就是首先一定要得到家人们很大的支持，无论是精神上的或是可能是实质上的，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挫折跟挑战，如果你自己是很孤单的，那你可能没有办法撑过去这些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把你从中所得的快乐分享给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很多的经验也是要靠慢慢的学习，所以不要想要很快的就是成就很多事情，要给自己时间，那也把很多放在祈祷当中，相信神会带领我们的。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